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我们把推出这个问题当中，问题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一些说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的信心。那么这个问题呢讲到的话，这个首先呢讲到它的跟信心的对应呢，就是六种执念。六种执念，在六种执念当中呢，就是说首先呢讲到这个有佛法僧，然后呢讲到执念天，然后呢执念布施和执念持戒。那么其中呢前面五者就讲完了，今天呢就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实际意义上就是说是在广说当中的，广说当中的这个天持戒和这个布施。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讲说执念持戒，然后执念持戒呢就是讲的五戒未施无取汉，未混未染当依之，戒如动静之大地，一切功德之根本。一切功德之根本呢可以说就是这个戒律。那么如果一个修行人缺少了戒律的话，那么一切功德没办法这个就是长成的，没办法升起的。所以说不管是增长增益好还是这个绝对增益好，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一切这个所有的功德的来源呢除了戒律之外可以说是这个找不到的。因为说呢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的戒律会当中呢，戒律呢首先是这个基于智能的这个学术，所以说呢在这个戒律既定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这个禅定，那么在禅定基础上才可以产生智慧。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当中呢，这个次第呢可以说非常清楚的了解。那么在这个可以说随念直接当中呢讲到了入戒，那么另外这个入戒的这个入智呢主要是讲这个国王啊，首先是对这个国王本身来讲的。那么对国王来讲的话，当时呢可以说国王是一个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人。干什么这边？
那个电池啊，为什么
他这样敲得很响？
你
怎么就敲一下？
抽烟二我的香。
什么？主要是讲这个当时的这个，因为龙叔父他是给这个六姓贤王写的信，所以说一共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国王意思。那么你的戒律呢是未施未缺憾未混未染，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个四种啊，讲四种。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地方讲到的未施呢主要是讲没有破根本戒的意思啊，根本戒律里没有这个破坏，所以说叫这个未施戒。然后呢这个无缺憾呢，无缺憾呢主要是讲这个他的罪制的分支是非常完整的啊，没有什么缺少，所以说呢无缺憾呢从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这个未混呢主要是讲这个未混这个其他的念头，就是说这个守身守持这个戒律啊应该有一个这个正确清净的发心，正确的清净发心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必须呢可以说如果是别解脱戒的话，那么就是要以出离心作为基础啊，出离心戒作为基础，既然通过出离心作为基础的话，那么就必须鉴别其他的比如说呢这个就位的这个念头，然后呢就是这个相对的话就位比如说呢这个今生当中这个从部位当中获得解脱持戒的，或者后世当中呢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持戒的，像这样这个就位方面的这个发心呢也必须要远离的。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福德方面的，就是今生当中或者来世呢通过持戒方面的话就获得一些福德，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混了这个世间的发心，所以说是不清净的。但是国王从国王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未混，未混的话就是我有混世间的念头的意思。然后呢未染呢就是说这个未染就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戒律啊，他的这个因呢没有对烦恼等，像这样的话这个染污，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种这个条件啊，这种条件如果就是说作为一个持戒者来讲四个条件圆满具足的话，那么可以说他的戒律是比较清净的，或者他守戒呢就是具足一切顺缘的。如果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撕毁了，或者就是说他的资分有缺少，或者是混染呢像这样种种生命念啊，像这样种种的世间的这个发心，或者就是说染上了这个破戒的因烦恼等，那么像这样的话肯定呢他的戒律不会清净的。因为说在这个颂词当中直接呢就对国王颂起的戒未施啊乃至于未染，这方面就是从赞叹的角度讲的，或者就是说赞叹的角度讲的时候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持戒的人应该具足这四支应该具足这四个条件，既然应该具足这个持戒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他的四种这个违品呢必须要远离从这个方面讲的，从这个就是这个了解的。借助动静之大地，那么借一种方向借呢就犹如动静的大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动静所依的大地啊。动呢主要是讲有情界，静呢主要是讲这个气质界啊，像这样山呐、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房屋像这样的这个植物等等，这一切呢都是依靠于大地的。如果没有大地的话，有情没办法这个这个依存。然后呢，如果没有大地的话，像这样的山或者这样的水，像这样的其他的东西呢都没办法依靠的。所以说借相对借助犹如动静所依的大地。 一样，就是说呢，一切功德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清净的戒律。从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持戒的这个重要性或者持戒的功德，因此说呢，他的科班当中讲的很清楚，就随念持戒的。我们平时还必须要这个随念这种这种这个分支，随念这种分支的话，那么就是帮助自己守这个清净的戒律。大王，你所持之戒远离了破戒的过患，没有失毁啊，没有失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讲五戒未失当中的未失。那么就是第一个呢，就第一次呢就叫未失。未失呢，就是这个远离了破戒的过患。那么在其他的讲义当中，主要是讲破根本戒啊，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他没有破根本戒的话，那么就是说他就是戒律呢就是完好啊，无损的，无有这个失损的。然后以前也讲过，像这样的话，清净的戒律有很多这个条件的，有很多条件。有这个，如果就是说是最基本的条件的话，就是四种根本戒呢，不能够这个失坏的。那么在这个藏地发家派一个大的这个律师吧，一个大的律师，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戒律根本论的这个注释大海和小海当中呢，也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什么是清净戒律的这个清净戒律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四根本戒没有失毁啊，就是四根本戒没有犯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清净戒律的标准啊，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人的修行当中四根本戒没有犯的话，就算是清净持戒者啊。从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在这个四根本戒之外呢，现在也提到了四根本戒要清净，然后呢十三生产罪呢，像对于比较来讲，十三生产罪呢也必须要这个污染。从这个角度呢也提到这个戒律清净的这个标准界限，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的啊。还有一些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堕罪啊，这方面呢，各州罪这方面都是没有这个染污，都是这样清净的话，那么当然是一个最有标准的这个清净持戒者的。因为说呢，大概来讲的话，有这个三层这个意思吧，有三层这个，就从三层的这个方面讲这个戒律清净。但如果就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大乘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心为主啊，心为主来讲的时候，所以说呢，他在这个行为的戒律之外呢，要加一个心戒啊，就心戒。我们在讲入尊论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比如说一个比丘或者一个修行人，他认为自己的所持的一切这个粗细的戒律都非常的清净，但是呢认为我的戒律怎么怎么样的话，像那样啊，佛陀在这个《宝积经》当中对迦叶菩萨就是讲了，上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第一破戒者，第四破戒者四善持戒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大乘当中呢，他很强调一个这个心方面的戒律。心方面戒律呢，是不单单就是像菩萨戒当中要维护自己的心，护持自己的心呢，不单单是这一点点啊，还是主要是从远离这个心行二边执着啊，就是说三轮啊，相关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有三轮的执着的话，不算是这个清净戒；如果是离开了三轮的执着的话，相关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清净戒律。所以说呢，从见解方面讲啊，见戒和这个行戒，从这两方面的话，就需要通过大乘的有一些这个解释的方法。当然，大乘呢，它是上上的宗派，所以说它讲的比较严格，更加严格，更加高。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了解所谓的这个清净戒律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好，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并且成为错戒之对峙的之分完整无损，即为殊胜或广大。那么从第二次来讲的话，破戒的对峙，破戒的对峙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破戒的对峙呢，就是这个持戒了啊，持戒都能够对峙的破戒。其实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破戒的对峙呢，那肯定就是持戒。那么持戒的资分完整无缺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它的种种资分，它种种资分是什么呢？守持一个戒律的时候呢，它必须呢要有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不放逸啊，正知正念。像这样的话，说这个从它的自身一致到它的本体之间呢，完全都是这个没有缺少的，所以说极为殊胜或者说是极为广大的。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第二者呢，就是说无缺憾的意思，就是无缺少啊，无缺少。从这个方面讲到的，因为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要守持一个戒律的话，那么这个什么守这个戒律呢，必须要远离它的违品，就是破戒。所以说呢，要这个要成为破戒对峙的话，必须它的这个守持清净戒律的它的本体啊，它的这个分支啊，这方面都要做的比较圆满啊，比较圆满才可以说是真正能够远离这个破戒的过患。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正知正念或者有不放逸，把这些功德去除了之后，他的戒律自然清净的。从这方面已经讲到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勤于寂灭之果而未混杂世间俗道。这个方面讲了未混啊，未混的意思，他一个讲章直接讲未混杂世间俗道。那么勤于寂灭之果，勤于寂灭之果就是我守持一个戒律啊，是为了什么样呢？是为了得到一个寂灭果。 得到一个纪念果呢，这个所谓的纪念果呢，它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啊。如果从小层面方面讲的话，就是获得这个涅槃啊，就获得一个涅槃，也就是说呢，舍弃一个别人写的戒律呢，主要就是为了从轮回当中得到出离，寂灭这个什么呢，寂灭相续当中的烦恼，寂灭相续当中的转生轮回的因，像这样的话获得一种这个解脱果。从这个方面讲叫做这个寂灭果。当然呢，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究竟寂灭的。究竟寂灭的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要寂灭这个出众的烦恼障等，那么还有呢，就是比较微细的无明习气啊，比较微细的烦恼所知障，像这样的话也是必须要彻底寂灭的。那么不但要寂灭从轮回当中出离的心，也要寂灭呢，像这样的话为自己求解脱的这样一种自己的发心也是要寂灭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菩萨发心的时候，他就为一切众生获得解脱如是生发的。然后中间修道的时候呢，他是圆这个目标啊，熄灭一切烦恼障所知障，熄灭一切所有的这个习气。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的。然后呢，他所获得的果呢，最近成就佛果的时候呢，获得了这个无住大涅槃，获得无住大涅槃的时候呢，熄灭了对涅槃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需求，也熄灭了对所谓的轮回的这个像这样一种恐惧。所以说他根本就不住于灵界二边。从这个方面讲，是彻底熄灭的果呢，完全是在这个佛道啊，反正是在佛果大乘的果才是真正的寂灭的。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说像这样持戒的话，最这个至少也必须要有个出离心啊，至少有个出离心设置。也是我现在所指出的戒律呢，必须是出离心的基础上所指出的，因为说这个方面才成一个真正的别离头戒律，否则的话就不成别解脱戒律。那么有时候在讲戒律的时候，他就讲所谓的这个别解脱戒的时候，他就看你当时的发心。如果你当时的发心呢，就是说是什么，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比如说你当时受戒的时候呢，你相信当中没有通过出离心摄持，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得到别解脱戒律。没有得到别解脱戒律，咱们得到一个什么戒律呢？那么如果你的发心呢是一种就位呢，那么就得到个就位戒。啊，就如果是善愿呢，就得这个善愿戒。但是真正的这个别解脱戒得到没有呢？这个时候没有得到啊，确实没得到。虽然就是说这个上啊，这个结魔的这个阿舍离啊，这些方面都是具足的，机会也是很圆满的。你自己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依归的如理之法在设置。但是呢，相续当中就是缺少这个出离心啊。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设置的话，那么你当时所得到的这个戒体，你得到的戒体不是别解脱戒的戒体，那么就只能说是什么？只能说是个就位戒或者这个善愿戒的戒体。那从这个方面呢，要讲戒律，严格讲戒律的时候，就是从这方面讲。所以说呢，很多在受戒之前呢，必须要这个调整自己的发心，也就是说呢，自己受戒呢，不是为了这个就位，也不是为了善愿，那么主要是为了求解脱。有这样的出离心摄持呢，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别解脱戒律。如果否则的话，就得不到。那么既然这样，有些人可能有点这个担心了，因为担心什么呢？就以前在受戒的时候不懂这些道理，不懂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自己糊里糊涂在受戒，或者要通过就位啊，或者用善愿呢、啊，没有通过出离心摄持，那么这个怎么办呢？相信上是不是根本没有这样别解脱戒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别解脱戒的戒体的。但是呢，有什么呢？就是有他的这个就位戒和这个善愿戒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需不要重新受戒呢？不需要重新受戒。那不需要重新受戒，那么怎么样这个得到别解脱戒呢？就是说你以前这样的戒体啊，你在后面的时候，你通过闻思这个闻思佛的这个经典或者菩萨的论点，这样一闻思之后呢，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出现了这个升起的出离心，这个时候你相续当中的就位的戒体和像这样善愿戒体当下就转成了别解脱戒了。所以说呢，不需要重新受戒的啊，不需要重新受戒。他有资料原来经典当中是这样讲，也就是说当时你的戒体是有的，只不过你的戒体不是别解脱戒的戒体。那么就是后面呢，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担心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重新受戒，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你如果从现在开始你回忆起以前的这种纪律，没有通过出离心手持呢，像这样的话你就立的发起出离心，什么时候你的出离心产生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的戒体就转成别解脱戒了，是吧？别解脱戒到戒体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需要了解的啊，需要了解的。对别人呢，也有的时候呢，以后呢，对别人也要这样讲，受戒之前呢，最好首先是发起出离心。就是说，在碰到另外一类人呢，他就以前在受戒的时候没有发起出离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跟他讲，你现在要产生出离心。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一产生出离心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转成了别解脱戒的戒体。这个方面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讲以前的这个听戒律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因此说呢，这个请你寂灭之果而为奋打世间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是要得到一个大乘的戒体呢，要得到一个大乘的戒体，那么肯定是菩提心做基础的啊，菩提心做基础，那么这个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菩萨戒。就好像这个要以出离心做基础才能得到一个别解脱戒一样。所以说你所谓的菩萨戒呢，你没有菩提心，那么你 个什么你不成菩萨了，不是菩萨了什么，哪里有一个菩萨戒呢？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平时说呢要是菩萨戒啊，真正的但是呢相信当中有一个菩提心呢才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菩萨戒的，没有菩提心就得不到一个所谓的菩萨戒。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也不能，当然菩提心它的这个基础的它的层次就更高了，肯定是在菩提心的前提下面，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呢它可以产生所谓的菩提心。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像这样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或者得到菩萨戒的时候，肯定是绝对没有混杂世间俗道的啊，没有混杂世间俗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单单是这个自己解脱，而且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获得解脱，这样的发心呢远离了这个所谓的世间俗道。所以说像这样第三支呢就说是我们在守戒的时候哈，守戒的时候呢必须要远离这个世间俗道，千万不要为了精神当中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这个安乐，或者精神当中离开部位，也不要为了后世当中得到一个人天果报而时时去受戒。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于真正的这个像这样和解脱以上的戒律的这个本体或它的精神。因为说在学这些的时候呢可以说也是帮助我们调整相信当中手机的这种发心吧从这方面讲的。然后呢第四支呢也为混也为沾染破戒之因的凡离这个凡离是不是烦恼的意思啊，这个方面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凡离是不是有一个词呢，我以前没学过这个凡离这个词，也许有一些也许没有，但是这个方面我就按照这个烦恼去解释的像按照烦恼去解释，就是这个解释这个凡离的离字确实这个就是暂时没办法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说我就那个烦恼去解释。像这样的话也会沾染破戒之因烦恼恶劣发心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破戒的因是什么呢，破戒的因呢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烦恼烦恼的作为这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因素，如果相应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肯定就会这个破戒律的，肯定会破戒律。比如说呢如果贪欲心比较重的话，贪欲心比较重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淫戒啊，或者像这样的盗戒啊，或者像这样的大妄语戒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容易违反的非常容易违反。如果你的嗔恨心重呢，嗔恨心重的话就杀生就是这个杀人这条戒律呢就比较容易违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像这样的这个自己烦恼作为因而使这个破戒的这个像这样前提是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知心烦恼然后是恶劣发心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破戒之因，了解之后呢必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必须要立即远离。当然我们总结来说的话可以说是破戒的因缘有四种，那么第一种因缘是什么，第一种因缘就是不知道这个罪的这个志向，不知道罪的真相，也就是说一个守戒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守的戒是怎么样的话肯定会犯戒的，绝对会破戒的。所以说如果你比如说你守了五戒的话，你连你自己所守的戒条都不知道，那么什么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杀生啊，或者是这个偷盗啊，你都不知道的话肯定会犯戒。所以说第一个破戒的因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像这样不知道罪相不知道自己的本性，这个方面是绝对会这个破戒的，总有一天绝对会破戒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第一条破戒的因呢就不知道罪相，所以说他的罪字是什么呢，他的罪字得必须了解各罪的罪相或者一定要了解，而且是很熟悉非常熟悉，在自己相应当中实时的应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远离第一个破戒的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我们说要这个受戒之前必须要学戒呢必须要学戒，这个方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藏传和这个汉传当中有不相同的地方，汉传佛教当中受比丘戒的话必须要首先受了戒之后呢他有专门一段时间可以就是学戒专门一段时间可以学戒的，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规矩，就是说没受戒之前绝对不能看戒的，绝对不能学戒的，有这样的说。但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一些有部当中他就是说允许你先学戒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要出家或者你是个沙弥准备要受比丘戒呢你可以先学可以先学，学完之后你看你自己受不受，这个方面就是有它的规矩，有不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说很多人在学了戒之后呢就不敢受戒了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很多，就是很多这个上帝的学者他就是学法的人，他就是一辈子都是沙弥一辈子是沙弥，他就学的他是受了沙弥的身份他就学戒的时候这个戒律这么复杂，像这样这么多戒律违反一条罪过怎么怎么样做地狱多多少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不敢受戒，先学了戒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说他就非常谨慎，他就是还不如一辈子是当个沙弥，这个方面比较把握一点。所以他首先学了戒有他的好处，去对外，但是就现在学了戒之后他决定受戒的时候他就已经了解了他了解这些是我要说的戒律，所以说他在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呢我能够守戒，这个时候他就受戒就比较有把握的，就当地他有这样一种比较传统。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了解这个罪相，当然是说别解罗戒是这样的，菩萨戒是这样，毗陀戒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对这样三层的戒律罪这个罪的本性呢这个方面不了解的话肯定呢一个都要犯一个都要破的，这个是第一个因必须要远离的必须要远离，他对这个我们讲到了。 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因是什么？第二个因就是由于妄思的正念而放逸啊，由于妄思的正念而放逸，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虽然了解罪相啊，比如说这不能杀生，不能杀生这条戒律呢，就是说你虽然了解的，但是了解的前提下面呢，你这个在这个妄思的正是正念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放逸的时候，放逸的时候呢，虽然你这个是以前你是了解的，但是一旦这个正是正念不具足的时候，不具足正是正念不具足，你放逸的这个放逸的这样的过程就来了，放逸过程就来了，就容易放弃了啊。所以这个方面是第二个破戒的因，第二个破戒的因。那么像这样的话，第一个必须要了解啊，必须要了解罪相，了解了罪相前啊，这个基础上面呢，还要经常具足正是正念，经常具足不放逸，这个叫对治啊。第二个就是破戒因的对治呢，就是恒时具足正是正念和恒时啊具足不放逸。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正是正念不放逸的这种教言呢，祭天菩萨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当中呢，那么第四品讲不放逸，第五品就是讲正是正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在这个祭天菩萨的入行论当中讲的特别的系统啊，对这些讲的很系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正是正念不放逸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首先的一个很大的助缘，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要远离第二条犯戒的因，也就是说通过妄思正念而放逸而犯戒的话，那么必须要就是啊具足他的唯品，比如说具足正是正念和不放逸。这方面就是这个第二条，第二个这个犯戒的这个因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烦恼粗猛，烦恼粗猛，烦恼粗猛。第三条是什么？也是在前面的基础上面吧。就是说，首先一个，你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你了解罪相啊，了解罪相，这个是这个佛杀生啊，或者乃至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最后一条戒律之间呢，都很熟悉了。然后呢，也是具足这个正知正念的啊，具足正知正念这个方面，就是不能犯戒的这个方面是知道的。但是呢，因为相续当中的烦恼过于粗猛的啊，相续当中的烦恼过于粗猛，像这样的一个又具足正知正念又烦恼粗猛，这个有可能吗？我们说还就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身不由己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虽然不想犯戒，确实就知道佛陀制定这个戒律不能够违犯啊，不能违，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的这个如此以来传来这个烦恼的习气啊，那个时候一下子翻起来的时候，翻起来的时候就没办法对峙啊，没办法抵抗。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知道不能犯戒的这个这个这么明白的这个心识当下的话，就犯了戒律了。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前提，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一类的话，基本上是在具足这个惭愧的心啊，你基本上在具足这个惭愧的心态下犯戒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了解啊，这个方面是绝对不能犯的，这个戒律我也知道。然后呢，就是说佛陀也说不能不能犯。现在这个自己的当下的这个念头啊，就是处在这个正知正念的当中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办法抵抗他的这个像这样的犯戒的这种习气啊，犯戒的这个烦恼，像这样的烦恼特别粗鲁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没办法这个对峙的。因此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三条啊，第三条的话就是这个他要对治的，要就是说对治他的唯品是怎么样，必须呢就是平时多要修持这样的正法啊，对治这个比如说贪心比较出门了，平时就要多串习断绝贪心的这种种种的方便啊，种种的修法必须要多修持多修持。所以像这样的话使他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无贪的这种这个心所呢，他就是这个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压制了。首先就是压制，然后呢逐渐使他就是不现行，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很关键的。我们在佛法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真正的最大的修法就是调伏烦恼啊，就是把自己的烦恼调伏了。不管是三层当中哪一层，它只不过就是说像这样调伏烦恼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小乘当中呢，它调伏烦恼的时候舍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个时候是一个戒律的时候不能做，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烦恼的方面的话就舍弃，把罪业舍弃了。那么大乘方面的话转为盗用啊，就是说你这个烦恼产生的时候呢，把它转为盗用，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方法了。历程当中呢，它主要是按住它本性，就是说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话，烦恼一产生的时候，马上关注本性是什么样，是一个光明啊，这个清净的智慧。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都可以把这个烦恼都可以把烦恼调伏啊，实际上呢。三层的核心呢，都是调伏烦恼，只不过它的方便方法啊，就是不相同而已。不管怎么样呢，相合自己的根性呢，都要一一的进行调伏。像这样的话，必须在这个在平时反复串习啊，反复串习。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调伏烦恼的能力呢，才能够从没有到有，然后呢，从比较微弱呢，到比较这个比较这个什么，比较深厚。像这样能力比较深厚，像这样很多修行都是这样的啊，修行都是从这个修行，都是从这条路修行过来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在升起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认为自己是非常下劣的，实际上以前的这些佛啊，或以前的这个菩萨啊，这些修行者、成就修行者，他们在应激的时候也是具足这样很大的烦恼的，只不过呢，他们就是说在应激的时候呢，具足很多的这个意义啊，具足信心，像这样的话，不断这个不断的去调伏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呢，逐渐把这个烦恼调伏。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过这个噶当派的这个什么呢？噶当派的这个奔公甲飞西吧，奔公甲飞西呢，他以前在这个。还没有得到成就之前，就他的相续没调整之前呢， 他我们看他们设计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经常好像是做出一些非法的行为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不是说有一次在山中住山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失主家里去，他到家里去的时候，当时失主都出去了，他就像的话，我住山呢需要茶叶，所以说他们都不在的时候，我干脆偷点茶叶，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后住山的时候用的。这个时候他就把手伸到茶叶袋里面去，这样去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然后他又通过很大的毅力啊，通过很大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像他特具的这个毅力呢，他就开始就是断除这个烦恼，就是怎么样断除烦恼呢？他现在的话就高声呼喊向主人，他说呢就是喊过来之后，他说把我的手把我这只手从手腕那个地方砍断啊，因为我这个手就不听话，他开始偷东西了。像这样的话，他就通过这么大的毅力啊，他就开始逐渐逐渐在对峙。所以说我们看他的行为啊，当初他的这个发心的时候，偷一个东西啊，这个偷个东西，然后就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了，那个时候你发现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对峙。所以说他就说这个从具足烦恼这个角度来讲，好像都是和我们差不多似的。但是呢，就是从毅力方面讲呢，他就远远胜过一般的人啊，远远胜过一般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缺少这个毅力。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一个修行人呢，具这个信心啊，具这个毅力呢。具这个勇气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不可缺少一个素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平时在这个对治烦恼方面的话如果不是如果就是说什么，如果就是这个不加以努力的话，随随便便是断不掉的，随随便便断不掉。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修行人呢，就是因为很多修行人呢，就是在断烦恼过程当中呢。他就是把这个断烦恼看得太简单了看得太简单，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一两次这个升起烦恼或者很多次升起烦恼，通过这个他所运用的这个所听闻的佛法去对治，没有对治住之后，然后就退出信心就是信心。但那话就是他就认为这个听法没有用，或者认为像这样理论没有用，或者就认为学佛没有用，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进入歧途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比如说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要把这个对治烦恼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信心的话，有这样一种认识的话，那么逐渐的帮助我们就是断除烦恼的。所以这个是第三支呢，就是他破戒的第三支，就是烦恼初动烦恼初衷呢，然后的话呢，最知道就是经常要这个要对这个调伏烦恼的这个修法方面特别成熟特别成熟才行不成熟的话，它的力量不够，所以说就没办法真正的压制住这个烦恼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呢，你可以说是这个认清楚。那么这是第三支了。那么第四支是什么呢？第四支呢，就是对戒律对学处一个轻悔心一个轻舍心。一个清澈心，那什么样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也知道罪行也这个像这样的话，正是正念也有。然后呢，就是说烦恼呢也没有现行，但是他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戒律就是清澈就是一个清悔心。他就是像这样的话，佛陀这里面的戒律到底有什么必要到底有什么必要？我犯了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故意这种心态去犯戒律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破戒的第四因破戒的第四种因。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叫这个一般的人呢，就是说学佛的人当中呢，这样一种心态呢不多是非常不多。但是呢，就是说也有这样一类人，如果你自己相对当中呢又知道这个罪，又没有这个自正念，然后呢又这个什么烦恼没有现就很粗嘛，不是就是说根本没办法压制的情况下犯戒，那么这前面的三个条件都不具足的情况下，就是个清舍心。我就故意这样做像这样的话又怎么样？或者就是说呢，就佛陀自己一个戒律实际上不了义的不了义，它是一个吓人的这种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样的前提下面的犯戒呢，这样过失是相当重的过失相当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可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从这样的心态来看的话，就没可以说是没有对治的方式，一般来讲没对治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对治的方式，我们说一般的情况来讲的。但是呢，如果就是平时我们对这个多看这样的一种因果的这种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经典论点或者自己相信当中呢通过以前的习气善业力的这个力量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然呢会这个戒律方面产生恭敬心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说第四种方面的话，明知就是说故意去违反，故意去违反的话，相信当中实际上已经很糟糕的一种这个情况了很糟糕的一种情况，他的福德很微薄，他的善根根本不深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怎么跟他讲的话，好像肯定是马上起作用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方面怎么办呢？这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相信当中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心态的时候还没有产生这个心态，提前就要种一个种子。一定要对佛陀的纪律要恭敬一定要好好恭敬。因为佛陀在临涅槃的时候，他也给这个阿伦他们去讲得很清楚的，像在佛涅槃是要以戒为师的以戒律为师，必须要特别恭敬这个戒律。所以说像这样戒律就像大师一样，戒律就像佛陀住世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个轻毁戒律就是轻毁佛陀。所以说你如果轻毁佛陀本身，你怎么可以获得一个解脱呢？没办法获得一个解脱的。所以说你学佛又为了什么呢？你出家又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一个解脱吗？那么如果就是说为了解脱的话，那么你轻毁了佛陀，轻毁了这个佛陀的 代表机会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解脱？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如果现在没有产生这样念头的时候呢，就必须多注意啊，不要使这个念头产生起来，不要使这个念头产生起来。所以像这样在生命当中必须要多培养对机会的恭敬心。如果精神当中如果对这个机会恭敬心多培养多串习的话，那么肯定真真实实当中呢啊，绝对就是自然而然就具足一个对机会的恭敬心。如果对于机会具足恭敬心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些修行方面有很多胜利之处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很多修行当中，很多修行当中的很多人啊，自然而然他就对机会相当恭敬啊，非常非常恭敬。那么有一类人呢，就是这个没有认识到这个他的这个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轻轨啊，处在一个中等的这个中等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前提下面。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这戒律就是轻轨啊，虽然受了戒，但是呢就是这个轻轨戒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最糟糕的一种情况。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四种因吧，四种因当中那就恶劣的发心呢啊都有，像这样恶劣的发心在这个烦恼初种当中啊，或者在第四种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具体是恶劣的发心啊，烦恼初种的时候他的这个心很恶劣，或者是像这样就是这个对戒律轻轨方面呢，他的发心是相当恶劣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要具体这个清净戒律的这个，不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对这个当然破戒的因的烦恼等等呢，必须要远离。这方面讲到这个第四种了，然后呢，具足清净戒律的四种功德，因而理当继续以此啊持受。那么以现在的话，就是远离了这四种，啊、远离了这四种，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下面呢，继续的什么？继续要依止它，继续要持受它，所以说呢，使自己的戒律呢更加清净啊，不要有丝毫的这个沾染过患。啊，就像运动活动的人类等，以及静止不动的山川、房屋等赖以生存的依处大地一样。那么这方讲戒如动静之大地啊，戒如动静之大地，实际上呢就是它这个缩写一个略称的。实际上呢戒如动静所依啊，所依的大地，这个方面就在什么呢？这个方面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等啊，就是赖以生存的依处啊，赖以生存的依处是大地一样。所以像这样子的松弛当中是这样讲的，但是理解的时候应该按照这个讲义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解释的方法去理解啊，就比较正确了。啊，一样，戒律是身上身决定胜啊一些功德的根本，也就是说你要得到一个人天善趣呢，戒律是这个必不可少的。然后呢，你如果要要得到一个这个殊胜的解脱呢，戒律呢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说呢，对戒律方面呢，千万不要轻舍的，对戒律方面一定要恭敬的依止。那么就从这个方面讲到这个戒律方面的这个种种的功德啊，戒律方面就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因此说，一个方面讲到了这个随念持戒。然后下面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道之本体本三，一略说二广说三，教戒实行彼等之意。那么首先就讲这个道的本体呢，下面可以说是从它的略说方面看到时候这个什么道的本体主要是讲六度从六度方面呢可以说是进行这个安利的从六度方面进行安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修道的本体呢，就以六度作为它的本体的首先是讲这个略说的思戒安忍精进禅如是无量智慧度圆满趋向有海岸成就如来正等觉。那么就是跟他略说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道的本体，那么有布施、有持戒、有安忍、有精进、有禅定，然后呢还有如是无量的这个智慧度有这样的这个六度。有这样的六度呢如果你是像这样圆满行持的这样六种经的话，也就是说圆满行持这个道的本体的话，那么就可以圆满功德圆满一切这个智慧质量和圆满一切福德质量。如此的话就趋向于这个有海的彼岸有海的彼岸是什么呢？有海的彼岸当然就是解脱解脱道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解脱大乘，意思说呢，如果你真的能够圆满修持六度的话，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也可以聚集，如此的话就可以这个跨越三有和大海的彼岸，然后呢得到成就如来正等觉的果位。说外面就从两个方面就说的话果了，两个方面说完了果的话，一方面就是它的解脱果，然后第二个方面是究竟的这个正等觉果。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知道它这个修持六度的必要性，或者它六度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它修道的本体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六度当中的一个布施和持戒，一个布施和持戒，那么和前面是不是重复呢？那么前面就讲到了这个随念布施，然后呢随念持戒，那么在六度当中也讲到了布施和持戒，有没有重复？前面就是说是讲布施持戒的时候，主要是从六随念方面讲的。六十年当中有布施和持戒，然后下面这个布施持戒呢，主要是从六度当中来讲的六度当中讲的，所以它的这个讲的地方，讲到这个地方呢不相同讲的地方不相同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刚学完布施持戒，又开始学布施，又开始学持戒，所以要这个方面是有时候矛盾的过失的。因为这个新有书当中呢，他就把这个佛经的论点当中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意义很多殊胜的意义呢，就设在一起，设在一起呢让我们总的一个意念怎么样总的意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很多佛经的内容都包括里面。 所以说这地方也有布置实际的。然后呢，就是这地方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如是无量智慧度，如是无量智慧度呢，就是说这个布施、持戒、安忍、清净、禅定，是方面是一个五度的修法。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无量智慧啊，无量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说必须要修持一个道的本体的话呢，必须要具足无量智慧才可以真正的修持。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必须要具足这个无量的智慧呢，才能够摄持布施、持戒、安忍、清净、禅定。像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成为道的整体，否则如果没有智慧的摄持的话，那么前面的五种修法呢不能称之为度啊，没有办法按理度的名称，只有通过智慧的摄持之后呢，才可以说这个是布施度，这个是安忍度，乃至于这个是禅定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这个无量智慧度呢，实际上呢从这个方面也是讲的。然后一个圆满啊，圆满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圆满呢就可以说是什么，圆满的话就是可以说这个圆满修持六度的意思，或者就是说圆满质量，圆满质量之后趋向于有海的彼岸。我们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实际上六度当中呢，它包括了福智莲慧质量，也就是六度的六度方面的话，它是行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本体，像这样的设置。而菩提心的本体呢是什么？菩提心的本体就是这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就是这两个方面包括的。所以说这样子一样呢，我们说布施、持戒、安忍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福知啊，主要是从福德质量，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忍。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禅定和智慧的这两个呢，就主要是从智慧质量进行安忍的，也就是在这个五度当中呢，要圆满具有了福德和智慧两种力量。精进度呢是两二就是二者的助缘，也就是说不管福德之量你需要精进，然后呢你上这样的智慧之量也需要精进，如果是这个缺少精进呢都没有办法成立，如果是具有精进呢两个都可以圆满。所以说六度当中呢它主要是从福德和智慧两种力量可以说包括如果圆满修持六度呢就肯定可以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力量的，如果圆满了福德和智慧两种力量，那么绝对会趋向有海彼岸，那么趋向有海彼岸之后绝对会成就如来正等觉的这个佛果。那么从这个方面一层一层了解的，这个慢主要从略说的角度进行介绍，下面还要从这个它的广度方面一一进行这个宣讲的。以全巧方便而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修，这个方面有的方向讲这个禅定，有的方向禅修，加之以不可估量的博大智慧为三门起空的智慧所设置而趋向究竟。全巧方面修持布施，什么叫全巧方面修持布施？也就是说你在修持布施乃至于这个禅定的时候，你必须要个善巧方便才能修持。善巧方便来自于什么？善巧方便主要来自于就在讲六度修法的时候的他们各自的本体啊，各自的这个修法啊，或者各自的唯品怎么样远离啊，怎么样通过菩提心摄持啊，怎么样通过智慧去摄持啊，这一方面就叫全巧方便。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全巧方便，不知道他们各自的修法，圆满的修法不知道的话，那么你所修持一个布施呢，实际上就是欠缺了很多东西啊，确实缺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闻思比较究竟的人啊，他就是说像这样闻思比较究竟，对这个六度的本体啊修法都是比较成熟比较娴熟。那么他在做一个小小布施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他在布施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种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主要的条件了。种种主要条件肯定是圆满，肯定是圆满。就是他主要条件如果圆满去做这个布施呢，他这个布施的善根就能够成为这个广大福德之因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反之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广闻多学的人啊，他对像这样的这个经教呢，这个就缺于听闻，他的相续当中智慧很小。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做布施的时候呢，也许什么都不想就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了。当时就是一个无忌的心无忌的状态进行布施。既然无忌的状态进行布施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虽然它本身来讲布施是一种善行，它有一种果，但是它的果是非常微小的非常微劣的，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和别人就是说通过主要的这个条件具足的前提下布施的这种善根呢，就远远不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全巧方面呢，我们归纳起来讲，菩提心和这个三轮起空智慧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最为圆满或者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因就是这个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前提下面还知道其他的这个布施方面的这个布施方面的这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分支呢也是很好，但是主要来讲的话，所谓的全巧方面菩提心摄持，然后呢三轮起空的智慧印证，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修法的。所以说在布施的时候是一样的，在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安忍精进禅定都是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这个广大的福德。然后呢还要加之一什么呢？加之不可估量的博大智慧，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个博大的智慧方面呢就是了解。那么博大的智慧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可以了解的。一方面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的话就是有举止智慧的时候呢，你知道所谓的布施所谓的布施呢，它有这个三种布施。 啊，你知道的布施的这个整体啊有三种，然后呢、啊、这个分类有三种，那个布施是什么呢？布施主要是这个远离这个这个悭贪的一种善行所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然后整体啊也是了解的。然后呢，从这个方方面面呢，就是说从他布施的唯品方面也是了解的，千里必须要远离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是怎么布施，怎么样布施呢？你是需要智慧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从他的这个广大方面了解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要具足智慧呢，就是布施的时候必须要具足三能体通的智慧啊，就是正在布施的时候无可得他的本性，这个方面也是智慧受持。所以说持戒呢也是怎么样，哎，持戒是怎么样持戒的，持戒的本体是怎么样，持戒的这个分类有多少，持戒唯品是什么，这方面也是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智慧也了解所谓的这个安忍啊，所谓的安忍是什么样安忍，是不是单单是别人就打你的时候你这个忍受这个安忍呢，还是什么样一种安忍呢？实际上安忍会说三种安忍的啊，三种安忍，一方面当然是就是忍愿及忍的，像忍愿及的忍，第二个方面就是苦行忍的，第三个方面也不生法忍。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他的智慧比较圆满的时候，他就知道安忍有很多分类，怎么样依怎么样修持他都是知道的。然后精进呢也是相同的，精进是不是很勤劳呢？勤劳是精进的一个自放而已，实际上精进的是喜于善法啊，精进是喜于善法，尤其大乘菩萨，他是尤其对大乘的教法精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了解这个精进啊，然后了解他的唯品是懈怠，像这样的话，他一个一个对峙的。然后呢，禅定呢，啊，禅定也是相同的，禅定也有很多很多出间的禅定，有世间的禅定，暂时的禅定等等，很多很多禅定。所以说他就了解这个禅定的这个修法，他有智慧缘故的，他就知道我现在没有身体禅定，我怎么样修持？怎么样修持呢？可以说要升起一禅的话，首先就开始就是修持九住心啊，就是九住心，就是说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禅定的基础。一点禅定技术都没有，他想要现在开始修持禅定了，那么怎么样修持呢？佛经当中讲这个修九住心的方式，然后还有论点当中，比如说呢，像这样中喀巴大师的这个道次第广论当中讲九住心的修法，或者那么去的光明藏论当中讲九住心的修法，那么九住心的修法就是实际上从一个根本没有禅定基础的人，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点禅定的功夫都没有的人，怎么样通过九种层次、九个刺激，逐渐使自己产生一种禅定的境界。所以像这样他就对这个九个层次很清楚了解，第一步应该怎么修，修多长时间之后到量之后他修第二步，然后第二步修完之后就是修第三步，逐渐从散乱心过渡到这个什么呢，就是寂静的心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就获得了欲心一静的啊，欲心一静获得的时候还是欲界的心，但是这个是欲界的最微细的心的，然后呢从这个过之后就达到清安的状态，清安的状态一到之一过去之后就达到一禅了，就开始获得一禅的境界，然后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的话就开始获得真正的禅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有智慧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修持，没有智慧的话他就像在那傻傻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想想把这个分别心压住，实际上根本压不住的，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便，就是无始以来众生的心很粗鲁啊，就是很散乱，一下子想要这个安住这个真正的禅定当中就很困难的。其实像这样的佛还有很多论师啊大菩萨呢，他要通过方便，通过刺激，让我们逐渐把这个粗大的心，然后逐渐变得微细，最后就可以入定的。他就从有智慧的人，他就从这个方面慢慢去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智慧才能够真正的修持禅定。然后呢，有智慧的话，他就是按照禅定的时候，他也了解所谓的三种按照禅定呢，也是一个不可得的啊，三种体空的状态修持。所以这方面也是智慧的测试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话，都是通过不可思议的、不可估量、博大智慧测试之后呢，才可以如此的修持。为三种体空的智慧所摄持去向就近，那么只有通过三种体空的智慧摄持之后呢，前面的五度啊，前面的五种修法才能够得到度的名称啊，才能够得到度的名称，或者就是说通过智慧摄持之后呢，这些善根才能真正成为去向成佛的质量，否则的话就没办法成熟的。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三种体空的智慧摄持，三种体空的智慧方面的话，就是说象征的主要就是说能修所修和这个能做所做和作业啊，就是三种。实际上呢，就什么是能做，什么是所做，什么是作业，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的话了解之后，就是三种体空。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它的范围就很广啊，范围很广的。就像这样我们说这个施者受者施物。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讲，或者叫人所戒、所戒、所戒的本体，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讲，或者就是能忍所忍，还有忍的方式，精进的这个能精进所精进的法，然后就是说精进的作业，精进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来自于这个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禅定方面呢，能修者所修的禅定，然后修的这个作业，这个方面都是从三种方面讲的啊，三种方面讲。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平时在做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都应该了解这个三种体空的方式。如果不是了解三种体空的方式，没有这样去串习去修持的话，那么你这个善根很难，就非常迅速的方式呢就可以圆满它的功德。如果反之呢，如果你在平时的时候呢，经常安住在这种三种体空的状态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善根啊，就是所修持的善根，不单单有福德，而且还有智慧。 比如说做布施，布施本身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啊，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是属于福之养啊，是确确实实属于福之粮的。但是你通过三种体中作为摄食之后啊，这个时候又有福之粮，又有食之粮，两个都有了啊。福之粮是什么？福之粮就是通过布施的这种本体。食之粮是什么？食之粮就是安，你要布施的是安住空性的状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在做一个法的时候，两种资粮同时得到圆满啊，同时得到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对这个空性啊，对这个三种体中的这种智慧啊比较成熟啊，首先比较了解的深啊透彻，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平时在这个这个日常会议当中呢，也比较善巧的能够运用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了解了理论，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就脱节了啊，脱节了。所以像这样怎么样运用呢？实际上呢，运用的方式呢，我们说就在你做的时候啊，做这布施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三种体空的啊。我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能施者，能施者我自己，我本身也是一个空性的，无我的空性。然后所施的相当的所施的对象呢，那个乞丐呢，他也是一个空性的。然后呢，我施的这个方式呢。啊、这个也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到这个三种体空不可得的这种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现无自性或者是无私有的这种状态啊，就了解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在布施的时候呢，没有很多时间让你安住一个禅定啊，现在开始观想，现在我也是空的，然后把一个东西拿到手上开始观想，我是空的，然后呢就是对方也是空的，然后就是东西也是空的，然后布施的方式也是空的，这个时候想很多长时间之后呢，别人不知道你干什么，这个时间就是很难去把手伸出来，很难去给的，就你要安住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么时间。但是这个主要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要串习，要串习，把这个定解要串习的很熟悉，很熟悉，就是尽量做到呢，那个时候呢就很短时间当中一念之后马上就了解，哎，是空性的。这方面就是很关键啊，就是很关键。那么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主要是像这样的这个空性见呢，空性见必须要这个打坐的方式要修持啊，就是专门挑时间啊，专门挑时间呢我就打坐，打坐修什么？打坐我就修这个空性啊，就修这个空性。然后通过这个打坐修空性，你在坐上面啊，你在这个打坐的时候你修得很好，你修得越好，你在出定的时候，你下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应验。啊，确实就会更容易一点。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怎么作意，反正就知道这些都是空性的。就是因为打坐的时候利用，一出定的时候，或者你起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可以如是行持啊，就可以如是行持。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很殊胜的一个方便啊，这个方便。但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按照修啊初学者来讲呢，初学者来讲的话，不能够一下子坐很长时间。这方面要定点啊，不是很这个稳固的时候呢，就是打坐的时间要比较短，但是要多啊，时间短但是要多。就像这样，比如说就是什么，比如有些地方大的大比喻的时候，就像这个这个屋檐水一样啊，就是那房子房子的积雨，房间的滴水，房间的滴水的话，它每次就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但是它次数很多，它次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最后一个石头都可以打穿，或者就是说一个盆子都可以一个打的大的东西可以接满的。所以我们打坐也是这样的，也不要贪时间长。不要谈时间长，就是说我打坐的时候呢，我能够安住，我意念境界，我能安住的时候呢，我就坐咱们几十秒钟，我最多就是最多就是这个两分钟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距离比较长。但是我这个打坐，然后是这个有的时候连师他们讲就是一遍念一遍百分之的时间就是最多时间，念一遍百分之我们要多长时间，你就开始有定解的时候你就安住这么长时间，然后马上就要出来，马上要出定。出定之后干什么？出定之后就需要祈祷上师，或者呢还要需要意念定解，然后呢又开始入定，然后又开始出来，这样反复反复修的时候就很成熟，很成熟，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远远超胜于你打坐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当中呢，你好像在修，但是你脑海当中实际上已经转了很多很多次分别念了，所以这个方面的效果反而不是这个打坐的时间这个短但是多的这个方面是比较殊胜的。这个方面就是以前的论坛当中讲的这个修持的方式是这样的，希望这个大王在自相续中圆满修行十六度，抵达三九大海的自体岸，成就如来正等觉果位。那么希望大王也呢，在这个相续当中，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圆满修行这样的六度。那么自相续这个所谓的相续呢，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还是在问这个相续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相续？实际上这个相续啊，相续方面的话，就是有的分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是身心的相续就是说这个讲相续的时候呢，身体的相续和心相续就是这个不间断的意思，不间断一个相续的就没有中断，那么就叫相续的。所以说自己的身和心这个方面不中断的话，就叫做自相续。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讲相续的时候不讲身就单单指心。三个是指心，所以说讲相续的时候呢，就是在相续当中产生什么什么境界呢？实际上就是说，在自己的心中产生一个什么什么的境界。所以像这样所谓的相续，它有两个，一个是身心共同讲的，有地方讲是单单是指心，不指身体的，有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就是在这样的相续当中呢，必须要圆满修持这样六度。 然后通过修持六度呢，抵达这个山海啊，这个三个大海之彼岸，成就啊如来正等正觉果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他这个修持的方式，修持的必要，然后呢还有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的苦，从这个方面就是略说方面讲。现在就讲这个广说，广说就分六：一布施，二持戒，三安忍，四清净，五禅定啊，六智慧。好，这方面就是讲八层经典当中再次就是讲这个六度的修法，所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但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呢，所讲的这个六度的修法和平时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六度的修法呢，有些侧面不相同的地方啊，侧面不相同的地方，这个是我们下面一个个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布施，何者孝敬父母亲，与足俱凡阿舍尼，供养彼等金羚羊，他是一者善其中。啊，这个方面讲布施了，讲布施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平时我们讲到这个讲大乘的布施的时候这样的很多这个很熟悉的这种这个用词啊，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方面我想的话，这个七六书它针对的这个范围比较广的，他们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从这样一种这个从布施或者上面这个持戒啊这个方面看到是好像一般的人呢，一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好像也可以做这些，然后小乘的更新的人呢也可以做这些，大乘的更新的人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布施呢知道大乘的所谓的这个修法，所以从这样三个层次呢都可以了解的。所以现在是不是它的范围比较广？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平时所学的所谓的布施呢都是从大乘这个角度吧，从大乘的布施度的，从这个方面引引安了，所以说呢那个方面范围是在一定这个方面范围要广得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只是从这个方面再进行安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就讲到了这个布施，布施的话何者孝敬父母亲啊，他就讲的话孝敬父母亲啊，就是说一个人呢不管是怎么样的修行人，他如果是对自己的父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孝敬的话，彼足俱凡阿舍离，那么在他的家属当中呢就会具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俱凡啊，俱凡的话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俱凡呢就是说彼足具有具有凡和具有阿舍离。凡是什么呢？凡呢有些讲义当中讲是凡行者就是讲凡心者，像那他什么人，他如果对父母亲很这个非常尊敬的话，在他的家族当中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来这个这个凡心者，那么做应供处，有这样的。那么在本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凡呢就讲梵天就讲梵天的意思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凡心者和梵天，我们说有差别不是完全相同的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像这样在讲解的方式上面呢有些地方讲的凡心者这个地方讲这个梵天。然后呢具有阿舍离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话孝敬父母亲，他的家中呢自然而然就具足阿舍离。那具足阿舍离又怎么样了？具足阿舍离这个凡行者或者是凡天呢和阿舍离这个上身呢就是成为应供处就成为应供处。供养怎么样呢？供养彼等金羚羊供养彼等。那么供养彼等是不是单单供养这个凡行者和阿舍离？不是，实际上他就是说呢孝敬父母亲呢，他肯定是要供养的，他平时就在供养孝敬父母亲，然后又供养这个具凡心者，又供养这个阿舍离。如果是这样供养的话，像这样的这个供养的人呢，精神当中会这个美名远扬，那么他是当中呢算是善趣中从像这样精神当中有利益功德，大事当中呢也会得到善趣的功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布施。我们所谓的布施好像没有讲到这个布施，但是呢我们讲到的时候，所谓的布施的本体呢，它是包括上供下施两个方式是包括的。为什么这样讲？上供供养一个布施呢，实际上呢供养呢也是把自己的东西给予相对来讲也是给予，那么也是给予下施呢也是把这些东西给予，所以说都是从给予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供养上供和下施呢实际上都是包括在布施度当中的都是包括在布施度当中或者包括在布施的修法当中的。所以说在这个宗旨当中呢，它主要是就是从这个上供的角度进行这个安利的，它就是所谓的布施的角度，从上供的角度进行安利的。孝敬父母双亲之人的家族中，也会不离堪为世间应供的梵天与阿舍离。孝敬父母双亲的人呢，他们的家族当中呢，会这个自然而然具足或者这个不离什么堪为世间应供的梵天。梵天是不是世间应供的？因为在这个世间的地位当中来讲的时候呢，那么梵天他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他上个梵天地位是非常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梵天是世间的应供处梵天是世间的应供处，很多人呢都是对梵天来进行供养的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一种规矩。然后呢，就是说什么阿舍离呢？阿舍离也是一个世间应供处。像这样的话，一个是上是一个阿舍离，他也是一个世间应供处。然后他具足这个种种的这个戒定慧的三学，或者具足福德和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成为应供处了。那如果对这样一种这个父母对这个梵天对阿舍离供养的话，结果现实中会以感恩图报等功德是名声远扬。 感恩图报呢，就是父母对父母双亲对自己很多恩德的，所以说呢，自己供养他们呢，别人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感恩图报的，或者阿舍离啊，或者就凡心者、凡天等等，像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的话都是有这个恩德的。为什么就是凡天对自己有恩德呢？因为凡天呢，它是一种修白法成就的啊，凡天的话是修白法成就的，所以说呢，有地方讲凡天就是护世者啊，凡天呢经常护持世间。经常加持世间，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啊，不知道而已。实际上呢，很多世间人呢，都是受到了梵天的恩德的。从这个方面如果了解的时候，经常这样供养的话，那么也会啊，别人说你这个感恩图报的人。阿舍离呢，阿舍离也是相同的，阿舍离可以传讲个教言，规范啊，就规范你的行为啊，也是有时你的行为啊，就是说这个你的行为方面就是这个不如法的时候呢，就作为阿舍离来讲，他要规范你的行为啊，使你舍弃这样不如法的行为，安住在这个就是这个合理的行为。当中，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的时候，阿舍离对自己来说肯定是具有很多恩德的。所以说，如果对阿舍离供养的话，别人也知道哦，这个是感恩图报的人等等啊，不单单是这一个功德，还有很多功德是这个名声远扬。比如说啊，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孝敬父母的人，孝敬父母的话，这个方面当然在世间来说那是一个美德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名声远扬的啊，这个也是名声远扬。然后呢，如果是经常供养这样一种阿舍离啊，或者这个凡心者啊等等，这样供养的时候呢，别人就会说你呢，像这样乐于布施。啊，你是个大善人等等，所以说从很多角度来讲的话，都可以使自己名声远扬的。这个方面从今天当中的利益，然后呢，以后的他世中也将转生到三趣中。那么在他世当中的话，你会转生到三趣当中，这个是最起码的功德。啊，我们是不是单单就通过修布施，就单单是转个善趣呢？善趣呢，就是获得一个什么呢？善趣实际上是获得一个像那种解脱的一个基础啊，一个根本。如果你自己连善趣的都没有得到的话，你怎么可以像这样获得一种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解脱的功德呢？没办法的，很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善趣呢就是解脱的一种根本。所以说中高巴拉这个道次第广程当中，他也是提到过呢，像这样的小事道的修法也很重要的，不要轻则小事道。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善趣这个解脱呢，必须要依靠善趣。三大相继告也善趣的，所以说呢，有了善趣的身份，你才可以修解脱道，你才可以修持像这样的话的佛法的，否则的话你没办法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转成了善趣当中是最起码的功德。如果你做到了这样孝敬父母啊，或者就是说供养具饭阿舍离，修持这样布施的话，最起码可以获得善趣，然后呢还可以像这样的话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个随解脱的这个功德啊，或者就是说大乘菩萨的功德啊，基本上都是可以获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转成善趣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很多很多功德，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相合于自己的发心，相合于自己的作意。如果你就是说单单就是通过小事道的这个作意呢，一修布施的话，肯定就获得善趣了。然后就是个相合于中事道的这个中事道的这个作意发心呢，你获得这个中事道的功德解脱或者它资粮。如果你说相合于大事道的这个作意呢，你就获得大乘的这个大乘的种种善根啊，成就菩萨佛果。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过不同的作意呢，它这个修持不同的善根的话，它的不同的果也是这个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布施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